好，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们应该为此鼓舞喜欢。上主住在你的殿里，不断赞美你的人真是有福啊！那我们能够来到这里，住在上主的殿里，我们真的是有福。那今天也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们应该为此鼓舞喜欢啊！礼拜六特别敬礼圣母的日子，我们在中华圣母朝圣地举办这个研习会哦。那也天主也给我们啊温暖的阳光哈。哦那我们很高兴啊，苏孝敏弟兄还有他的夫人，还有他们的团队啊，再一次来到这里啊，带领我们来啊敬拜赞美天主，来聆听天主生命的话语哈。
张神父，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你们喜乐吗？我们真是很喜乐，当我们需要水时。主就从天降甘霖让我们得到滋养。今天实在是天主所祝福我们特殊的一天，也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仍然是在春节的假期中，这是最长的一段的假期。我们不但在这假期中得到天主好多好多的恩惠，我们因他而喜乐，我们吃得好，我们享受他在我们生命中各式各样所赐给我们的他的爱，他的恩宠。他也召叫我们把最好的时光来到他的跟前来亲近他。为此我们能在这一个佳节中，主的日子，主所祝福的假期，我们来亲近他。让我们打开圣经圣咏63篇，圣咏63篇，圣咏63篇第二节：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急切寻觅你。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们是被他所造的，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真实的需要。这一份需要就是亲近他，这一份需要就是在他的爱内认识他。为了这一个需要，我们急切地寻觅他。有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吃得好穿得好过年呢，的确很快乐，而在快乐中间似乎还有一种需要没有被满全，就是这肉身的快乐不能满全我们生命中那神魂那心神那真实更深的需要。那个需要不是因着穿新衣吃好吃的食物能够得到满全，而是因为碰触到了主的爱。我的灵魂渴慕你，我的肉身切望你。我们的灵魂是这样的渴慕他，在他的光明中我们认识了，原来你是我的天主，我需要你。我的灵魂要渴慕你，我的思想会想念着你。过年很快乐，就是希望跟最爱的人在一起共度这佳节。然而我们生命中真真实实最爱我们的，也是我们最爱的那一位天地的主宰，天主，我的天主，我们的天主，我们的心思思念他，我们的情感依恋他，我们的意志选择他，我们的肉身就要安息在他的希望中。我们来到他的跟前，我们会得到宝玉，若没有了他，我有如一块干旱耗竭无水的田地，没有了它，就好像没有水的田地，没有水的田地是不能够成长庄稼的，没有水的田地看起来也真的是很心酸。我昨天坐火车来，我看着窗外绿油油的稻田，心里非常非常的喜乐，而且这个绿油油 特别特别的美，非常非常美丽的绿色。为什么这样绿油油一片，看不到一点点干枯？是因为这几天天降活水，这活水就滋养着它，这田地有了水，那稻田看得很舒服很舒服。那么如果你看的是耗竭无水的田地，死的庄稼，龟裂的田地，那是多么的难过。没有了主，没有圣神活水的滋养，我们原来就像一个干旱耗竭无水的田地，我们需要圣神的活水的滋养，我们需要他赐给我们在圣神内的安慰，圣神的滋养。为此我们急切地寻觅他，我们迫切地要来到他的跟前。第四节，因为你的慈爱比命更宝贵。主的慈爱是比生命更宝贵，比一切都还要宝贵。没有了他，就只有干旱耗竭了龟裂的心田，有了他就有了盼望。你的慈爱比命更宝贵，我们的生命若没有主的爱是活不下去的，我们的生命若有了主的爱必定要活得好。他就是爱，他就是生命，在他的爱内我们碰触到他，我们的生命就要活过来。一个活的生命就像那绿油油的稻田一样，有生命的现象。一个活的生命就必定有一个活的生命的样子，一个生病的生命也有一个生病的样子，快要死的庄稼，没有水的田地就有一个样子。然而活得很好的生命也有一个样子，那个样子是什么？就是喜乐。那个样子是什么？就是在他的爱内欢欣踊跃。我的唇舌要时常称颂你，因为他做的样样都好。我们越称颂他时，我们越惊艳到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急切寻觅的，我们找到了。我们就在圣神的活水充满涌流里，我们的唇舌就要称颂他。我们时刻的活在主的爱内，我们就时刻的活在这美好中。为此第四节说要时常称颂你，那么任何的时刻我们都在圣神内欢唱，要赞美他。应该常常欢乐，应当不断祈祷，应当时时感谢。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我们来到他的跟前。第五节，我要一生一世的赞美你，不但时常。我们去年在这边欢唱，我们经过了一年又来到这里，又是天主恩待我们的一年。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谢谢主赐给我们一年的丰盛，又进入一个新的一年。我们也感谢他要给我们在新的一年，他要祝福我们。我要因你名把手举起，我要因你的名把我的手举起。圣经中常常提到了要举起圣洁的手来祈祷，要举起圣洁的手来赞美他。他净化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在他活水涌流里把我们的双手举起来赞美他。这举手也有一个意义，也就是降服的意思。我们不用这肉性犯罪的手做许多他所伤心的事，我们要停止犯罪的手，以悔改的灵向他降服。这降服尊主为大，我们把我们的手因他的名举起，意思就是耶稣你是主。常常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主你的意思跟我的意思不一样，我们就彼此争执。我们不但要跟主争执，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坏脾气、坏性情，一个败坏的心，就是我们还想要争赢主， 老是想要主啊，你输我赢，让我过去吧，你改变吧。感谢主，他不改变。两军作战的时候，那打败的一方就把手举起来了。举起来意思是得胜的一方要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可是两军作战，打败的一方很凄惨，我们被主打败了特别快乐，你带我去的地方都必定是好，就是你要我去的好地方我就是不愿意去，我被你打败了，阿肋路亚，感谢你，你把我打败了，我向你降服，我向你认我该认的罪，这个罪就是不让耶稣基督做主。当我愿意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时，就是我们降服的时候，就是我们因他的名把手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经验到那一份喜乐是谁都夺不走的，那一个丰盛就是我们急切寻觅他的原因。我们寻觅他就是要认识他，我们认识了他就要降服在他圆满的旨意中。你说行就行，你说是就是，你说我要一生一世的赞美你，我们就从现今直到永远都要在真理跟心神中感谢他赞美他。我要因你的名把手举起，我要高举你的名，我要一生一世的侍奉你跟随你。我们就带着这样感恩的心，我们都被他的爱所召叫了，我们举起我们的手，你带我来这里，我们就来到这里。我们举起我们的手，你愿意我高唱感恩歌，我就愿意高唱感恩歌来迈向你的大门。你愿意我吟咏赞美诗，我就愿意吟咏赞美诗进入你的宫廷向你致敬。我要一生一世的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比命更宝贵，我的唇舌要时常赞颂你，不但用口祷，也用赞美的歌声双倍的祈祷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情，我请嘉兴弟兄主的仆人们来到前面，主的众子民们，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要一生一世的赞美他，带着感恩的心高唱感恩的歌曲，急切的来寻觅他。
God.
怀疑的灵，谎言的灵，悖逆的灵，控制的灵，黑暗的灵，阻挡的灵，压迫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灵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把我们身世不同的罪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你那救恩的宝血把我们的手洗净，让我们成为守节心清的人，让我们成为不慕虚幻的人。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都要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主耶稣，求你从你的施恩宝座上释放你圣神的活水，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我们都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们都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用全部的心来认识你。主耶稣，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滋养中兴高采烈的来侍奉你，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若望福音第一章，若望福音第一章，若望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天主就是圣言，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就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子。在起初他就有圣言，起初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我们所看见的这一切的受造物都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也是为他而造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而这万物是怎样造成的呢？是他用他全能的话一说，事就成了。在起初大地还是浑沌空虚的一片时，上主的神就在水面上运行，圣言说有光就有了光，圣言说有光就有了光，光就进入了这浑沌空虚黑暗的世界，这世界就开始有了光。圣言每说一句话，这世界的美好受造就越来越丰富，就好像一个浑沌空虚的一片，这里有一座圣堂多么好，如果是圣言说让我的圣殿在这里吧，哎，事就成了，成了一座属神的殿宇。然后这殿宇里如果有座位有祭坛，那不是很好吗？不是只是空空洞洞的一个建筑物，让这圣殿有祭坛吧，祭坛就成就了，让有柜凳吧，柜凳就成就了，让这是地毯 或者是地板形成吧，这里就比人想的还要好。万物都是他用他全能的话所造成的，你心里想要有什么，如果一说就成就，好不好？真是好，只是我们做不到，可是天主做得到。他认为的好，他就说，他说这里有什么就有什么，这里有冷气就有冷气，这里有风扇就有风扇，这里有喇叭就有喇叭，他所说的样样都好，一切就这样子造成了。这万物受造的都是由他而造成的，都是他用他全能的话所造成的。第十六节，从他的满盈中，他的满满满的丰美美好里，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是恩宠上再加恩宠。当他说话我们回应时，我们的生命就更新了。当他跟伯多禄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成为渔人的渔夫，那一天伯多禄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过去他是个渔夫，从那一刻起他就被祝圣，被拣选，要成为主的宗徒，要跟随主，而成为渔人的渔夫。主就是这样爱我们，从他的满盈中他向我们诉说了生命的话，当我们回应他的话时，我们就得到了这恩宠。当我们亲近他寻觅他时，就要恩宠上再加恩宠，这满满满的恩宠就要临于这些信他的人。因为法律是借着梅瑟而传授的，真理和恩宠，这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在那父怀里的独生子，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详述了，他给我们详述了天主对我们的爱，他给我们详述了在天上有一个永远爱的地方，爱的国度，永远长存的天国。他为我们准备了住所，他召叫我们要进入他的国度里，他给我们详述了这天国的奥秘，给我们详述了我们生命的盼望，给我们详述了他对我们永不止息的爱。他就带着这样的爱从天降下，经由圣母玛利亚在圣神内受孕，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不是只是停在这里，要把一个超乎我们无法想象的好向我们详述了。他向我们详述了那天国的美好，他向我们详述了这盼望，他向我们详述了我们生命中应该如何活那一个丰丰富富的生命。他愿意我们认识天国的丰盛，他在天上跟我们讲话我们似乎听不到，然而他到我们中间向我们详述了，我们就听见了。当我们愿意用信心回应他的话时，我们就经验到他说有光，我们的心中开始有了光，真的有了光。有一位姐妹几年前，她在纽泽西的一个属神的盛宴中，因为他的孩子生病，他就问他的同事，是一个基督徒，听说你们的天主主耶稣可以治愈人的疾病，我的孩子病了，非常的担心。他的同事就说，就在这周末我们这里有主的仆人来传讲主的讯息，而且有治愈祈祷，你就来吧。他就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到我们中间，他在我们中间，他来的时候他按照时间表治愈祈祷，所以他就挑这个时间来了。他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祈祷，他也搞不清楚，可是他就来了。事实上是圣神在运行，若不是圣神运行，我们怎么知道往哪里去呢？而圣神在运行时，有时我们虽然不知道，可是天主知道他来了， 他也呼求了主，求主怜悯。在父所祈祷，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哭了，那人笑了，他不知为什么，可是他也愿意能够认识真理。当他接受父所祈祷时，他自己也哭了，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了，他哭了稀里哗啦的。父所祈祷之后，我就邀请有一些人领受主恩惠的，就到前面来见证。这位姐妹就到前面来见证，她说，我是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我从小受的思想就是无神论，无神论是我的信条，我根本不信任何的神，也包括不信所有的这些事，因为无神论就是没有神。他说我是个无神论者，可是我在这里却碰到了真神，碰到了主耶稣。我对主耶稣过去都不认识，我今天碰到他，我从现今我就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好好来认识我的主耶稣。他的见证不到一分钟，可是道尽了一个人不可能的事。你要跟无神论辩论，辩了十年，辩不出个结果来。而上主的神在运行时，耶稣说有光，他听到了主的话，回应了，他的生命就更新了，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他哭泣了，他喜悦了，而不是一个无神论的茫茫然。这个写在头上，没有主，茫茫然，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要向谁降服，没有盼望，碰到了困难没有出路。然而一碰到主，主耶稣向我们详述了，他愿意我们认识他，他来到这世上，他愿意把天国的奥秘向我们详述了。让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有一个比喻，你们若不明白这个比喻，又怎能明白其他的一切比喻呢？就常常用比喻向我们讲话，是因为他跟我们说的我们没有看过，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圣神是怎么工作的。为此他说圣神就像风一样，我们讲风我们知道，被风吹了很舒服我们知道，在很炎热的时候很闷热我们知道，当有风的时候很舒服我们知道。主就说由圣神而生的就像风吹过一样，我们就明白了。他喜欢用比喻，用我们所知道生活的这一些比喻来认识他比喻中所指明的天国的实际，是到底有这世上的风先，还是先有圣神的运行在先？当然圣神的运行在先呢、啊、当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圣神上主的神就在运行，圣神的运行就像风就在那边吹拂。为此主常常用比喻，用我们懂的话让我们知道。我在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个比喻，我昨天坐车子来的时候看到了稻田绿油油的，因为有活水。事实上我这一次看到的稻田的绿油油，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绿油油的，丰满很饱满的绿，是因为这几天降了很多的雨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不是一点点的绿，而是非常非常好像从里面绿到了里面的那种感觉，而那种喜悦，那是因为生命，是在比喻一个生命在那个生命需要的供养中，而不是一点点的供养，是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丰富里。这水喝了一点好舒服，那么跳到那边你要怎么喝就怎么喝，那样的舒服。这些稻田这些苗真的是好喜悦好喜悦的，在圣神的风中看到了非常非常的喜悦。耶稣用比喻 而且他说有一个比喻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若不明白这个比喻，我们不会明白其他一切的比喻。这个比喻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为什么这个比喻这么这么重要呢？我们要如何来认识这个比喻，好使得我们能够从这一个比喻的光亮中，我们开始能够明白通达知晓主耶稣向我们详述天国的奥秘是多么的真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有那属灵的真理属神的实际。其实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天主造的，而天主造的这一切，这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是天国天上本体的影子，是一个预象。这风是圣神的预象。在这世上为什么有父亲有孩子，就是让我们知道孩子就是父母亲所生的，为他所生的，而他的圣神生了我们，他是我们永远的父。我们知道人世间有父子，我们就知道属神的实际里有这样的关系。耶稣就用许多我们懂的这一些生活中的事物向我们详述了这表面的外在，这影子其实只到了一个属灵的实际真理，天上的实体。在这世上有光，没有光不能行走，他说我就是光。我们知道什么是光，而这光只不过是表达天主圣洁荣耀的那一种样子。这个比喻是这样说的，第四章第一节，耶稣又在海边上开始施教，他又在海边上开始施教。感谢主，他向我们详述了一个一个的比喻，把我们真真实实带入了那属灵的实际里，能够认识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又说了，复活的主也在我们中向我们述说了，我们要回应他。耶稣在海边上开始施教，海在圣经中有一个意思，就是指着世界，这个世界就像海一样。那么在世界里生活的就像世界中的人，海里的生命就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这个世界我们在里面生活，可是很苦，常常我想要的我得不到，我想要是亿万富翁，我连100块钱都没有。我很想要发财，请你们请客，全部都请客，可是我连自己的吃食都没有，还要别人来请我。我想的我得不到，我不想的我不要的，我就活在那样的光景跟痛苦里。我真想一生没有债务，偏偏欠了很多的债。在世界里非常的辛苦，就好像人渴了需要喝水，可是我们都知道世界的水不能喝，越喝越渴，越喝越渴。你以为金钱的水你多一点钱就会不渴吗？断乎不是，越喝越渴，其结果就是渴死或者是胀死。胀死的时候还觉得很渴，又渴又胀的而死。这世界的水，世界里的这一些诱惑，这些欲望，就是这种味道。我们过年也吃了，吃了很好很好，吃到最后吃不下，真的吃不下。这么好的东西吃不下，又很想吃，有人吃到病，更不能吃。纵使吃了这么多好吃的，心里却不快乐。若没有主的话，你不会快乐的。我们需要有主，有主的时候就会快乐。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把从世界里这一些无助的、苦难的、没有盼望的、不能喜乐的、黑暗的人从世界中救出来，分别出来，不再属世界属基督的人，这些人叫做基督徒。我们就是这样重生得救了，为此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就是让属世界里的人有了盼望，这世界开始有了盼望。这盼望不是世界经济很好，那个盼望不够的。经济很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人犯的罪很多很多，败坏，没有盼望。而主给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他来向我们详述了天国的好，这世界的预象的圆满的好，是指到天上属灵的实际。为此耶稣在海边也是要我们离开世界，进入他内，在他内，在磐石，磐石就是基督，使得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你在世界里巴不得有一块板子，不然就掉下去了，淹死了。有一块板子抓着它不放，也只不过让你没有淹死，可是也活不好。然而在磐石上，你不要抓木头，抓棍子，你怎么去跳都不会淹死。主把我们放在磐石上，安稳我们的脚步。耶稣他才是真实的渔人的渔夫，把这一个在世界里非常非常无知固执的人，把我们带到天国的美好中，而且使我们出离世界，得到他永远的生命。耶稣在那里施教，有大伙的群众都聚集到他跟前，好多好多的群众就到他的跟前。他只得上了一只船，在海上坐着。船在圣经中属灵上的意义就是指着信心，这信心就拖着我们不严厉在世界的昏暗里，而是在世界之上。耶稣是头，基督徒是他的身体，其他一切在脚下。那么基督徒就是他的身体，是在海上的，不是在海底淹死的。那么这船就拖着我们不受到世界的灾难迫害。这世界会受审判，可是在方舟之内的诺厄跟他们全家却不害怕，因为在那里主用他的救恩拖着我们。为此我们仍然要在世界中生活，却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盼望，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是在基督内生活的，是因着信他。一个基督徒若信心有了问题，我们翻到地茂德前书第一章，那信心出了问题是什么意思？地茂德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要保持信德和良心的纯洁。有些人竟摒弃了良心，而在信德上遭了船破之灾。你航行的好好的好好的，今天正快乐坐个帆船顺风在海面上翱翔，好快乐哦，突然你发觉船破个洞，信心有了破口，没有了信心就像船上有了个洞，就会沉下去。为此我们的信心要用全备的信心来相信主，就不会淹没沉溺在世界的这茫茫的大海中。耶稣上了一只船，而那个船是没有破口的，为此在海上坐着。坐，圣经中所说的坐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指着安息。有的人叫坐立难安，坐立难安，坐立难安是很可怜的。我好累好累哦，站得好累好累，这不是有椅子吗？可是我坐得好累哦，坐不住，好像那个椅子上有尖一样，针尖一样，坐不住跳起来。在世界里就是这样，坐立难安。当有了信心就能够安息，有了主真的能安息。我发觉这里没有坐立不安的人，立也是安，站在磐石上坐也是安，我或坐或立都在主的恩惠中。而耶稣在海上，在这世界里他一直是安息的，他在安息中他向我们详述了 他愿意我们认识的真理。所有的群众都在海边地上，这海跟地的交界处，海边地上交界的那个地方，耶稣让我们选择，你要继续的在海里面活了一个不信他的生命呢，还是活一个在他那美好丰盛的生命呢？他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次。在施教的时候，他向他们说，你们听，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种的时候给他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这种子撒到路旁，飞鸟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即刻发了芽，因为土壤不深，太阳一出来被晒焦了，又因为没有根就干枯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把它窒息了，就没有结果实。那么撒种的目的是为了结果实，那么为什么结不出果实呢？有的是在路旁，有的是在石头地里，因为没有根，有的是在荆棘里就窒息了，有的落在好地里就长大成熟结了果实，有结30倍的，有结60倍的，有结100倍的。他就说，有耳的听吧，有耳的听吧。我们也是有耳的，主也向我们在他的圣神内，有耳的听吧，我在这里摆设了盛宴，你来吧。我们听到了就来了，来了就安息坐在那边听主向我们说了生命的话。有耳的听吧，我们真的要竖起我们的耳来听。可是有时我们虽然听到了，却听不明白，听不懂。我们懂的是这世俗的，我们很难懂了天上的。耶稣基督是最好的拉比，只有他能够让我们经由这些比喻认识这比喻他所指的那真实的。当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那些跟随他的人和12个门徒便问他这比喻的意义。当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这样的人特别有福。常常主在群众中说的话，在私下又要告诉我们，当我们听不懂时，我们就来到暗室里，来到主前向他祈祷，他要光照我们，他要向我们解释。我也读这本圣经读不懂，可是我愿意来到主前求他教我，我就经验到他教我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一本书若不是主教我们，怎么能懂呢？这真是一本天书。天书的意思就是读不懂，可是属天属神的人就可以读得懂。这本书真是神话，在人讲说神话就是不知道说些什么，然而属神的人就听得懂神讲的话，而变成了我们通达知晓的。为此当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而这些人也很有光，在耶稣独自的时候就来问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有的事情很奇妙，当夫妻两个非常非常相爱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可以诉说很多悄悄话，别人不知道，说一些彼此都知道的事，非常非常的喜悦。可是这里来了几个客人，他们就不会讲那些话，也许会讲一些话，只有夫妻两个听得懂，别人听不懂。那么当没有外人的时候，讲的话是更深入，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对群众所说的，当我们愿意跟随他，他就把那一些让我们更加的懂。我有很多的事情虽然是在聚会中听到的，读经中知道的，可是当主召叫我去侍奉他时，我才知道主讲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侍奉完了回到他前面，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好，我是你无用的仆人，是你的恩惠，求你教导我这些发生的事。还有什么事是因为我光不够，我不明白，他又在教我，我知道。为此 可是如果夫妻两个在一起，当然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在众人面前，这妻子跟先生问一些彼此问不好在公人面前问的问题。为此当我们跟主很亲密时，他要牵着我们的手进入他的内室里，内室就是他向我们显示他荣耀的地方，他愿意我们对他很深的认识。可是他也召叫我们真的要回应他的爱。这一些跟随他的宗徒们，他们就知道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就是受教的时候。为此跟随主的人好有福气，你不会孤单的，你永远永远不会孤单的。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世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这是真实的丰盛跟美好。因为有了他，这丰盛胜过这世上的一切。他爱我们，有的时候只有你跟耶稣基督一起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耶稣愿意给我们一个家教，特殊的教导。若是你学的是在众人面前学不到的，耶稣不但这样说了，耶稣就对他们说，天主的国的奥义只赏赐给你们，但对那些外人一切都用比喻。对外人是用比喻，使他们看是看却看不见，听是听却听不明白，免得他们回头而得赦免。为此我们要有一个悔改的心，一个好的心。有很多的人听耶稣基督的话不是为了要受教，是为了找他的麻烦，连法利赛人甚至于设圈套要来框他。耶稣知道众人的心，耶稣知道那里面有贼，你不会跟贼出没的地方，我家保险箱的号码是多少，你会在内室里跟你的爱人说，跟你的孩子说，你不会用大喇叭说出去。同样的，那越是天国的奥秘，天主准备我们，我们愿意跟随他，付代价来跟随他，他就向我们详述，想得很清楚。而当我们选择一个挑衅的态度，主啊，你的话真是没有一句错吗？让我从头读到尾，找一个错误。你读到了好多圣经的错误，都是你想要把你自己的想法加到主身上。我认识一个人就是这样读经，那就是以前的我，读不懂，还以为自己懂很多，直到悔改了，我才真的懂，原来圣经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错。我现在从来不会想说圣经会有错误，当经上的话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就是你赢我输的时候，就是我蒙恩的时候，就是我才懂，哦，我原来是有耳的听不到的，我原来是有眼的这些字都看得懂却不知道，这是讲的天国的奥秘。当我们的心不对，耶稣还是用比喻跟我们说了，可是我们带着一个对的心，主啊，请你再来帮助我，这是讨主欢心的。他喜欢有一些话是他跟你说的，他跟他最亲密的宗徒们、门徒们、跟随他的人说的。他跟伯多禄说，来跟随我，伯多禄就跟随他了，就有这样的一个 privilege。 privilege 的意思就是中文的意思是，就是你有一个权利，这个权利是外人没有的权利。那个进到内室里的是你的太太有这个权利，外人不能去的。那么主的门徒有一个权利，主的宗徒有一个权利，就是可以在他面前受教的。因为他的门徒就是要跟随他，他要教我们。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又怎能明白其他的一切比喻呢？那撒种的人撒的是所讲的话，也就是天主的圣言，一切都是他用全能的话所造的。你若不懂他的圣言是这样的有力量，你又怎么懂其他的比喻呢？这是关于一切的比喻都因着他的话而来的，那么你要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那撒种的所讲的话就是指着天主这主耶稣圣言， 他把他自己撒到我们的心中，向我们详述了。那撒在路旁的话是指人听着以后，撒旦立时来把撒在他心里的话夺去了。撒在路旁的，我们常常不用心听，听了无所谓，就是在路旁的，在外面的，不能够成长，飞鸟来就把它吃了。耶稣对群众讲了很多的话，可是飞鸟想要把它夺走。有的人就是这样的，主很多的话就这样被夺走了。有一个弟兄，主很爱他，也给他好多好多的机会，可是没听到主的话，他很想接受耶稣做救主，心里就想说，飞鸟就来夺他的话，现在不是时候，现在是赚钱的时候。他就跟主的仆人说，现在不是时候，是我赚钱的时候，然后就去赚钱了。这前面的感动的话都不见了，为此他钱也没赚到，他赚到了苦难。每次在苦难中真的病了，他才想到主，主啊，如果可能的话你就救我吧。有一位主的仆人叫做穆迪，就为他传讲主的话，他就得到治愈。治愈了以后他说，你可以信主吧。他又想起，我已经得治愈了，我现在身体好得很，我再去赚钱吧。飞鸟又夺走了，一次又一次，很可怜。其实飞鸟给我们很多很多不对的话，他夺去了生命的话，给我们一个错误，我们以为好像信了主好可怜，其实断乎不是。信了主好丰富，好丰富，非常的丰富。因为我们真实所需要的是个安全感，有人以为这安全感在钱上，那是仇敌跟你说的，主说安全感在他那里。还有的人会想说，主啊，有你真是喜悦，来到主的圣宴中好快乐哦，真的很快乐。一回到家里，你看到老公，再看到晒在外面的衣服，我不是出门去讲习会前告诉你说碰到下雨把它收回去吗？这几天不是雨水很多吗？一看到那个湿淋淋的被单，心中就孕育了无名的怒火。本来在讲习会中说，我悔改吧，主啊，你让我知道我对我的先生太坏了，我回去一定要说，我的老公啊，我爱你。可是一看到了这个被单湿淋淋的，本来下雨很好啊，早上顾伟勋也说我们这里缺水很好啊，不错，很好是很好，我家被单不缺水，那很不好。那么那很好就被夺走了，一进去破口大骂，飞鸟夺走了。其实真理上是主给的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得走，除非你愿意把它送给飞鸟，它就夺走了。让我们打开《伯多禄前书》第一章，《伯多禄前书》第一章23节：你们原是赖天主生活而永存的圣言，不是由人坏的，而是由不能坏的种子得以重生的。是天主那永存的圣言，是不能坏的种子，是永远不会坏的种子而赖以重生的，使得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气息。他把那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田里。凡有血肉的都是草，它的一切美丽都是草上的花，花枯萎了，花也就凋谢了。草会枯萎，花会凋谢，但是上主的话却永远长存。这话就是传报给你们的福音，他给我们他的福音， 我们要怎样对待他的话呢？有耳的听吧。我们很软弱，求主帮助我们。只要他说一句话，那句话的丰美，对于有信心就要进入了丰富里。他的圣言是这样的丰富，就把各式各样丰富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田里。我在来这里之前，在过年的年假里去看亲戚，在高雄，他们也带我到美容去看到花田，好大一片的花田，各种颜色的花，好漂亮，好漂亮，非常非常的漂亮。而这些种子，红的、蓝的、白的、粉红色的、金黄色的，这样子撒下去，开出的花是这样的漂亮。天主喜欢撒在我们的心田里，各式各样的种子都要发起来，不要把它通通给肥料了，它要使得我们活在那个丰富里。因为天上的丰富是比地上的花草还要漂亮，而是一个不能朽坏的生命，要我们在那个花园里跟耶稣基督在那里。耶稣基督他要用生命的风吹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爱风中，这种子撒下去，就有圣神的活水，就有圣神的风，这风吹来，爱我们的主就把我们带到这一个丰富里。让我们唱一首歌，北风啊吹来，218首。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在圣神的爱风中，我们宝贝他给我们的生命的种子，开出美丽的花。218。
我的花园，让大地停下。 下你喜欢的各个我们心中的角落，
让我们的心成为你结子累累、开各种奇花、正木的你的花园。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北风啊吹来，南风啊吹来。好，我的花园。